为什么叫它恩典时代呢？恩典时代经常也被称为教会时代啊，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这个名字，但是呢，它表达的是一个时代。那我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你，哎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到哪时候呢？其实这写的是从基督到信徒被提之时，你说这个信徒被提还没有发生呢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年代呢，我们说还没有到头，还没有结束，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他是从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，升天了啊，从他开始。然后呢，到什么时候呢？到基督被提之时，到了我们教会，我们经常说教会被提，信徒被提，我们将来耶稣基督回来提走所有信徒了。如果我要给这个时代选一个主题经文，我可能会选提多书2:11，圣经说，因为天主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。啊，如果我们学习圣经历史啊，特别是我们已经学过的创世纪，从创世纪开始，有亚当和夏娃被创造之后，我们看到堕落之后，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不同时代啊，这些时代都有一个主题，那主题是什么？就是天主的救赎，他们都一直在指望，在盼望。那一位救主的来临，他是盼望那个救主来拯救世人的这个世人的那一天啊，所以我们说救赎的故事呢，这个恩典时代作为中心。为什么说作为中心呢？因为就是耶稣基督来流他的宝血，与人立了新约。那我们等会儿提到，我们说每一个时代呢，它开始是那个天主与人立新约，他们的关系有一定的，人与天主的关系有一定的变化，对不对？我们它是通过约这个概念，立约这个概念来和人类关系达到不同的这个变化。但是我们今天我要大家一起看那个以弗所书3，因为这里描述了从旧约的时代，从律法时代、摩西时代到新约时代的一个大的区别。我们这里发现呢，这个恩典时代也是有一个很就是一件事情跟其他时代不一样，一个特点。什么特点呢？它是一个奥妙，就是在其他的这个时代人看不见的，他想象不到的一件事情。其实所有的先知都没有想象到或者没有看到，哎，有一个恩典时代，将来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不会被以色列国接受，而会升天。然后呢，会有一个恩典时代，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奥秘。为什么说是奥秘呢？咱们一起看以弗所书，我来给大家读。圣经说：“因此，我为基督耶稣，并为你们一帮人被囚的保罗，给你们祈祷。”啊，这个是保罗写的书信，这我们明白，他被囚的保罗指的是，在罗马监狱里边了。他说你们已经听见天主为你们的缘故施恩赐我职分，为谁的缘故呢？为外邦人。以弗所城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他是外邦人的地方，不是犹太人的地方啊，所以他说为你们的缘故施恩赐我职分，用默示开导我。第3，晓得福音的奥妙。他这里说，我也曾写信给你略略说过，所以他说已经提过这个事情了，但是我现在要跟你讲的更清楚一些。他说你们看了，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妙。这奥妙在以前的时代没有显示给人，所以说这个事情呢，在你说应许时代，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，他们是看不到的一个概念。他说摩西的时候也看不到的一个概念，亚当当时也不会想象到这个事情了。他说他们都不知道，他们看不到的。后面他说这个奥妙以前的时代没有显示给人，现在用圣灵明明指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。所以现在呢，他说很清楚，天主借着圣使徒和先知指示这个道理。他第6说，这个奥妙就是要叫一帮人同得基业，连为一体，靠着福音同得因基督所应许的福。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奥妙是什么？哎，外邦人， 和犹太人同得基业。哇，你想想当时亚伯拉罕他说什么，你的子孙要得福，对不对？你的子孙要得福，他提到与亚伯拉罕有肉身关系的。哎，在我们看旧约的时候，在我们看那个旧约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内容都是说的谁？说的以色列国，说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但是现在他是那个天主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了，他说什么？基督的意思是要全世界都因他的福音同得基业，能够享受天主应许的福了。在第七节他说，我蒙天主赐恩，被他大能感动，做了这福音的指示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做这福音的指示，我做这个信息，这个好消息的指示。第八节，我在圣徒之中虽是最卑微的，他还赐我这恩，把基督不可测量的丰富传给一帮人。第九节，叫众人都明白历史以来所隐藏的奥妙。我们一般在圣经，特别是在新约，我们看到奥妙这个意思，就是在其他时代是被隐藏的事情。在第九节解释的非常清楚，他说明白历史以来所隐藏的奥妙，就是隐藏在用耶稣基督创造万物天主心里的奥妙。所以他一直存在耶稣基督天主的心，一直天主做首领掌权的，因着教会得着天主主办的智慧。他说天上做首领的掌权的，因着教会得知天主主办的智慧。这个很有意思，虽然没有时间解释的太清楚，但是我简单给你解释它什么意思。在第九节他说第八节他说，首领的，天上首领的掌权的，这是指的天使，这是指的灵界的首领和掌权的，这是指的在天上的天使。哎，他们是怎么学到天主奇妙的智慧呢？他是通过谁？教会，通过可以说我们来学习。哇，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。他说第十一节，这是照着天主在创造以前引着我主耶稣基督所定的旨意。好，在主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不是一个新的概念，一直隐藏在天主的心里。我们信耶稣就可以靠他淡然无疑的来到天父的面前。啊，这个真的是好消息，也是主大大的恩典啊。因为啥？因为他把他的应许传给世上的人。他说我目的呢，就是为了拯救世人。他彰显他的恩典。过去呢，可能亚伯拉罕就想到自己和自己所留下的后裔，就想到哇，主要祝福他们，就要施恩于他们。但是呢，到了新约的时代，到了我们这个恩典时代，天主明显的教导我们，他的应许也是跟万民有关系。刚才徐牧师读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他愿意拯救世人，他怜爱世人。哇，这是耶稣所带来的信息，我们就叫他恩典时代。这个奥妙是一个恩典，是彰显天主的恩典。像提多书二章十一节所说的，天主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了。那我们曾经学过不同时代的时候，我们提前呢要看看天主与当时的人立的什么约。我们还提过亚当之约、挪亚之约、摩西之约、亚伯拉罕之约等等，哎，是已经说过。那到了新约，到了恩典时代，我们能不能找到圣经关于一个新约的概念？其实呢，如果我们看圣经，我们发现哎很清楚，圣经告诉我们基督立的一个新约，基督立的新约。好，可能我就先给你们读几节经文，你可以看看他这个新约的存在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二十节，他说凡后这也这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新约，看见了吗？ 就是因我为你们流的血所立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我们知道是吃主餐的，他们第一次吃主餐晚主的晚餐的时候，耶稣基督说了一句话，他说这个血呢是什么血？是我与你立新约的血，啊，是我血所立的新约。啊，我们还可以在希伯来书，如果我们看九章啊、八章啊、十二章，也经常提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新约。这个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，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做什么中保？新约的中保，受死赎了人在前约时候所犯的罪，叫蒙召的人得召所应许的永福。哇，这句就说得更清楚，耶稣来了是为做什么？他说了赎了在前约时候的人的罪了。好，那有一个问题，亚伯拉罕当时他怎么赎罪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是虽然是因着信，但是他信将来我的罪要被得赎了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要来赎我的罪，他是往前看的，将来有一个救主要来，他信，哎，耶稣要来赎我的罪，但是他还是往前看的，这将来的事情。那耶稣来的时候，他就做什么？他就赎了人在签约时候所犯的罪。我们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我记得，有一次他耶稣基督八天的时候，刚生出来的时候，到了这个圣殿受割礼，受割礼的时候有一个老先知，然后他见到基督，他说什么？他一直在盼望那一天那个拯救者基督要来，然后他我亲眼见到我的救主了。他们一直在旧约之中，他一直盼望指望那一天拯救要来了，然后呢终于他来了，为了做什么？为了洗净，为了救赎。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得特别清楚，但他说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我们这新约的概念也能看得非常清楚。那我们看新约的应许啊，新约的应许，新约和旧约有什么区别？那我们现在呢，我们有两个圣经，有两个部分，我们有一部分叫新约，是不是？一部分叫旧约。那这是什么原因？原因在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新约啊。其实我们说新约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指的圣经的新约，但是呢圣经中你看到新约这个词，我们是指的耶稣基督新约的新立的约，他的救赎啊，我们提到恩典时代的意思。所以我们为什么把后半部分叫新约呢？因为它讲的就是这新约的故事。那为什么叫前半部分叫旧约呢？因为它讲的那些亚伯拉罕之约、摩西之约、亚当之约、挪亚之约等等，所以它是旧约啊。所以有个旧约，有个新约。所以我们你别混了，我说新约的意思不是指的圣经后半部分，而是指的耶稣基督来用他宝血有力的一个新关系，一个新约啊。那我请你翻到以西结先知书啊，以西结36章好，首先呢咱们这样吧，彼得找到了吗？你帮我读一下吧。36:25-27，
我必用洁净水洒在你们身上使你们洁净，你们的一切污秽和你们拜偶像的邪淫事我必得清除使你们洁净，我必使你们有信心也必使你们有心性，我必将你们刚硬如石的心除去，使你们有柔和
心。对，
我必将我的灵
复辟你们，对，
请你们遵行我的法度，谨守遵行我的律法。
好，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他说将来我必做一件事情，他说做什么？他说我必洁净你们，用水洒在你们身上，把你们的罪洗净了。你看第25节，他说使你们洁净，他说你们的这个污秽和你们拜偶像的这个邪淫的事啊，我都给你洗净了啊。他后面16节他说我必使你们有信心，他说有我这个你的心呢、啊、 我也要把它变成新的了。后面呢，他就提到这个心怀更新的这个志向啊，所以我们知道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了啊，也必将你们刚强的心除去，所以他要改变啊我们了。后面的27节说到，我必将我的灵复辟你们，哇，这是很特别好的应许，是你们遵行我的律法，谨守遵守我的法度。好，我们在这个经文呢，虽然我们现在看的是以西结书，可能旧约最清楚的有一个申命记，有一个以西结书，还有一个耶利米，我们这三个待会儿也会提到。但是这里呢，我就拿这个以西结书给列出几个主要的应许在新约之中。第一呢，他说我要完全洗净人的罪。我要完全洗净人的罪。好，请翻到希伯来书9章，我们一起看14、15节。希伯来书第9章，这段经文我们可能要看几遍，但是呢，主要我们从14节开始，9章14节，他说，何况基督被永远的圣灵感动，将自己没有瑕疵的身体献在天主面前，他的血岂不更能除去你们的妄行，洁净你们的心，使你们侍奉永生天主吗？你看你15节，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受死赎了人的罪，赎了在前约的时候所犯的罪，叫蒙召的人得召应许永福了。所以我们这里已经读过第15节，14节告诉我们，耶稣流了他的宝血，为了做什么？为了洗净罪了啊！所以这个是跟他新约有关系。那旧约呢？我们提到摩西之约，我们看到从那个这个亚当犯罪之后，他还要求人献祭，对不对？杀动物，流他的血，为了做什么？为了表达我有罪，我需要救赎，我需要天主的羔羊来赎我的罪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呢。但是耶稣基督来是为了做什么？为了洗净罪。他14节所提到，那何况基督被永远圣灵感动，将自己没有瑕疵的身献在天主面前。他的血岂不能，岂更能，岂不更能，对不起，除去你的妄行。所以他意思是，他的血比牛羊的血有效，他是彻底把你的罪孽给洗净了，你的罪行，你的妄行给洗净了。再看一个约翰一书，1章7节，约翰一书，好，静阳。约翰一书1章7节，大声。
在光明中行，同天主在光明中，就是与他同心。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必洗净我们一切的。
好，最后半部分说，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必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，所以他这里也说的非常清楚，耶稣来的原因，这个新约被立的这个原因呢，就是为了洗净人类的罪，通过耶稣基督流他的宝血，他洗净人的罪了。下面呢，我们就看下一个应许，他说将信心赐予人。他把信心赐予人。刚才在以西结书看到这个道理，咱们看那个希伯来书8章10节，还有申命记30章5节。好，彼得申命记30章5节，晋阳8章10节，希伯来书8章10节，谢谢。
主又说，这日后我必与以色列主立约，就是叫他们纪念我的律法，如同刻在心上。我必做他们的天主，他们必做我的名。
好，他说这个我要给我讲他这日后这个这句话是耶利米书说的，他是拿耶利米书，因为主又说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是拿旧约经文呢，然后讲一个新约的道理。他在这里说什么？耶利米先知曾说过，他说主又说，我必有与以色列族立约。他要做什么？如他说，我要让他们纪念我的律法，如同刻在心上一样，啊，我必做他们的先知，他们做我的名。好，申命记。申命记，但我们明白摩西之约、律法之约，我们明白他天主给律法的时候，摩西也知道哈，这个不能解决人罪性的问题，他不能解决，他只是能够教导人关于他自己的罪性，他能够显出人的罪性，但是他并不能解决人的问题，他不能把一个这个有罪性的心换成一个无罪的心，他不能是一个常常犯罪的人作为一个不犯罪的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能力做到啊。我刚才说读申命记三十章五节，你读一下29章4节吧，彼得，29章4节。
到如今主仍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，眼看见，耳听见。
对，这是摩西说的，他知道他赐他们律法，这是第二次申命记，他说第二次赐律法，他说到如今主仍没有使你们心能够明白，能够看见，而能听见。他的意思是说，这个事情虽然有律法，你可以明白真理，但是他真的拯救不了你了，他没有办法去给你一个新的心，啊，他律法是有限制的，他是有缺陷的。读一下那个申命记30章5节，你的30章5节。
嗯，与天主耶和华并领你回到你列祖所得的地，使你仍然得着，又必善待你，使你比你列祖众多。
好，所以他这里说，你的主必接近你的心。他说，将来有一天，你所追求的救主，他必接近你的心和你后裔的心，是你尽心尽意尽爱主的你的天主。哇，这是他说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，有一天，哎，你和你的后裔，你们必有什么样的心？一个尽心尽意尽爱主的你天主的心。哇，他说这个将来能够得到的，他是指的什么时候？直到新约时候嘛，直到基督里新约之后。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摩西自己知道律法是有缺陷的，也允许以色列人将来要有一个新约，然后这个新约是做什么？他讲新的心赐予人了。我们人有问题，我们有罪行，我们有自己的情欲啊，我们没有办法，除非是基督把新的心给我们，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情欲的问题，我们是爱犯罪。但是等到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依靠主耶稣基督之后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圣灵使我们有信的心。我们过去就想的自己的事，完全是为自己而活。信主之后，我们有一个愿望跟随主的心，我们有一个志望亲近天主的心。哇，这是摩西他和他们时代所指望的事情。下面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新约的允许啊，他允许圣灵居住人心，他允许圣灵居住人心。如果你学习旧约圣经，如果你学习亚伯拉罕时代、摩西时代、挪亚时代，甚至亚当堕落之后的时代，你会发现他没有圣灵居住人心。偶尔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啊，或者一个限制，圣经会说圣灵临到他身上，但是看不到居住在他心里啊。咱们看一下经文吧。我这儿写的是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，已经读过一些解说，他说我必将我的灵复辟你们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看一看这个罗马书，我们先看罗马书吧，8章9节。然后呢咱们看约翰福音16到17节。静阳，罗马书8章9节。 然后那个彼得，约翰福音14:16-17。好，大声读，金阳，8:9。罗马书。
如果天主的圣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情欲，
对，
属圣灵了。凡没有基督的圣灵的，就不属基督。
发现现在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哎，他们就有了圣灵居住在心。葛伦多前书这样说的，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了，啊，有圣灵住在你心，哇，这是非常奇妙。现在那个创造天地的主宰，哎，现在住在我心了，哇，这个是非常奇妙。好，约翰福音14:16-17。
我要求父，父就应许我，应赐你们一位保卫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在一处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世人不能接受他，因为看不见他，也不认得他。只有你们认得他，因为他从你们在一处，他常在你们心里。
好，所以他说我要求父。这个他指的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。我要求父，他做什么？他要赐你们一位保惠师。这个保惠师是谁呢？他后面说就是圣灵，是真理的圣灵。后面说的他还说还常在你们心里，他将来他说要常常一直在你心里居住。这是旧约摩西之约、亚当之约不同时代之前的时代咱们看不到的事情。经常呢可以看到基督灵落在人身上，能看到他降临在人身上，但是我们看不到啊一个居住人心的这种事情。所以这个也是新约的应许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现在住在新约时代，恩典时代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不像过去我们必须靠着一条律法来显明自己的罪，但是实际上我们他只是能够显出我们的罪，也能稍微限制我限制自己情欲，但是呢他解决不了彻底解决不了问题了。但是我们这里看到他怎么彻底给我们解决问题，他完全洗净人的罪了。我们不用每一天犯罪的时候，你想一想，圣经说如果我们犯罪，我们必须拿羊到了圣殿去流血杀羊。那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得天天去，当时羊的也不便宜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说他们下羊目的是什么？当时他做的这种礼仪都是有意义。他把他的手放在羊的头上，然后呢他拿着刀子把脖子切开了，流起他的血。他的意思是我因为我的过犯，这个动物流了他的血。他意思是有严重的后果，但是我相信有一天基督要代替我赎罪。他一直在盼望有一天，但是呢我们不用再仰望一天。为什么？基督已经来了，他已经流血了，已经立了新约了，已经完全洗净人的罪了。后面他就说将新的心赐予人了。感谢主，我现在有新人了。在我信主之后，我有一个圣灵住在我的灵里面，然后呢也能够让我欢心追求天主的意思，也能使我胜过我自己的情欲、我自己的罪行、我的肉体啊。我不会一直哎呀失败失败失败。为什么？因为通过天主的允许，我可以得到胜利啊。下面呢我也有圣灵居住在我心。感谢主，我们现在所有一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有圣灵的同在。好，在我们说到基督的新约后面呢我们就必须说到新约的记号。一般呢我们说一个约有个记号，比如说挪亚之约我们说有彩虹嘛为记号，对不对？说亚伯拉罕之约我们说割礼为记号，对不对？说摩西之约我们也提到律法， 还提到当时也在强调割礼为记号，所以我们知道他也每一个这个约都会有记号。那我们说新约呢，我们应该在圣经中他有什么样的记号？我们说基督的宝血就是新约的记号。如果我们看刚才读过的经文，希伯来书9:14-15，他说这个耶稣基督的血是能够这个除去你的妄行，洗净你的心。后面呢，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12:24，这个是我们还没有看到的经文，他说什么？有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所撒的血，这血方富有盐，比亚伯的盐更好。好，如果我们有时间看下下文，他所讲的意思就是亚伯是献祭的，记得那故事吗？亚伯该隐的故事。该隐呢，他们都知道，良心很清楚地告诉他们，你应该献活的祭物，拿动物献上。但是该隐拿什么？拿蔬菜献给主了。该隐呢，他圣经说他献了美好的祭物，但是到了希伯来书12，他说什么？耶稣所献的祭，耶稣的宝血，他比亚伯的更好，意思是他彻底。亚伯他的献祭他是有限的，他也不彻底洗净人的罪。希伯来书9也告诉我们，牛羊的血不能解决人罪行的问题，他不能洗净人的罪，他只是一个象征而已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他耶稣基督他的血他血的盐比亚伯的盐更好。好，在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到，教会的主餐是为了纪念新约的血。再看一个格林多前书11:25，他说在饭后拿起杯来，这个和路加福音22很挺像的，也是这样说，这杯子是因我血立的新约。因什么？因血立的，看见了吗？每逢吃喝的时候，你应当如此行。什么原因？为了纪念我，为了纪念我。所以说像彩虹，主说我看到彩虹我就纪念我给你立的约。他说教会你要吃主餐，为什么？要纪念我用我宝血所立的新约。在我们吃主餐的时候，我们在表达，哎，我们明白，我们相信，并我们在纪念你所立的新约。你用什么来立呢？用你宝血来立的新约。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，基督的宝血啊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你回去看希伯来书9:18-20，也提到耶稣基督的宝血，还有他为新约时代为新约作为记号。好，为了时间的缘故，咱们继续吧。新约有双层应验啊，这个新约有双层应验，这个我们必须说。很多圣经学家，并很多普通信徒也是误解在这事情上，所以我觉得不能不说了。首先呢，我说它是双层应验，我指的啥意思？首先呢，它是与以色列有关系的新约。他以色列有关系的新约，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看圣经，我们发现新约是跟以色列有关系的，跟以色列民有关系，跟以色列族有关系，跟亚伯拉罕后裔有关系，这个有将来的应验。好，咱们看一些经文吧。刚才看的以西结书，我们现在看耶利米吧。耶利米31:31-43。好，耶利米书。耶利米先知找到了吗？彼得，你找一下吧。耶利米书31:31-32，圣经说，主说，日子必到，我必与以色列族和犹大族立新约。好，31说是他与谁立约呢？以色列族和犹大族。当时不以色列犹大分开吗？南国北国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他说，我是立以色列国，我是以亚伯拉罕后裔，我是立以色列族犹大族立新约。32，他说不像我携手领他们 列祖出埃及时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。他说这个约呢不像那个约，不像摩西之约。他说因为我虽为他们的主，他们却废弃我的约。这是主说的。三十三节，主说这日后我必以以色列祖所立的约，就是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意中，铭刻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天主，他们必做我的民。啊，所以我们很清楚能够看见这个新约是与以色列国有关系。啊，这是一方面的应验。这个我为什么说是将来的应验呢？首先呢，我们也得往下看一看。如果刚才读的以西结书，咱们回到以西结吧。以西结书三十六章，我们现在呢要看二十八到二十九，二十八到二十九，我们发现这新约也有关于应许之地的这个内容。好，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。好，找到了吗，彼得？读吧。二十八到二十九，对，声音大点。
你们必得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上，你们必为我的名，我必为你们称名，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污秽，我必使你们如虎扑伤，
好，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新约的应许有一部分是没有应验。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他提到以色列人回到他应许的地上，应许谁？应许列祖亚伯拉罕，对不对？应许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地，哎，你要会居住在那里啊。他后面也说我必使你五谷丰盛，他意思是你不会再有饥荒了，我会赐福于你了。这个事情发现了没？还没有呢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也有将来的应验。他也说我必做，你们必做我的民，我必做你的天主，我必洗净你们的罪。感觉是什么？它是一个全族性的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复兴。到时候呢，以色列人悔改接受耶稣基督，你说这个会吗？咱们看看罗马书十一章，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，二十五到二十六，会发生吗？将来呢，所有以色列人要得救吗？要回归基督吗？咱看看圣经，找到了吗，彼得？找吧，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。好，圣经说：“弟兄们，我要你们晓得这奥妙的道理，省得你们自己以为聪明。以色列人有几分顽梗，等着一帮人进教的属牧族了。你注意二十六节，那时候以色列人全族都要怎么样得救？如经上说，有为救主将从逊山出来，消除雅各的罪恶啊！这是跟什么？跟旧约新约的应许啊！所以我们发现有一天。”有一天以色列国要拯救，要得救，他说他要 消除雅各的罪恶啊。发生了没？他说得等到什么时候一帮人进教的数目足了。保罗说现在属于以色列完更时候了，他们跌倒了，给我们一帮人机会，我们叫恩典时代嘛，给我们机会同受基业了嘛。但到了进教的数目足了，圣经说他要使他们悔改，全部得救。所以说这个也是新约有关系的一部分。我们知道这个是有将来的应验。还有一部分呢，哎，忘了把经文打上了。还有一个应验呢，是与教会有关系的新约。它是有现在的应验，它有现在的应验，这我们已经看过二十二章的二十节，他在主餐的时候，他在他的门徒，他所立的教会之中说什么？他在二十节说，这杯是新约， 就是因我为谁你们流血的流的血所立的约啊。所以他是为谁？为你们。我们发现呢，教会现在也能够享受新约的福气啊。再看得更清楚一点，以弗所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啊，你注意这段经文，他说那时你们没有基督，你是指的谁？外邦人以弗所教会。哎，你们当时没有基督，对不对？是以色列国以外的人。你注意下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与盟约所应许的毫无有干涉。他说你跟旧约，你跟那个亚伯拉罕之约、摩西之约没有任何干涉，没有任何关系。后面说什么？无有指望，活在世间，以为没有天主。他说你从前远离天主，现在靠着基督耶稣，因他流血的功劳已得亲近了。那咱们是怎么能够与新约有关系呢？因为我们是以基督所立新约的宝血有关系，因此我们可以现在享受将来为以色列国所预备的新约。下面呢，我们再清楚的一个证据呢，就是格伦多后书三章六节，保罗自己说，我也是他指的是天主，也使我能做新约的指示。好，保罗说我是新约的指示。如果我们说新约指示在将来才有的，那保罗不能做新约的指示。所以我明白这个新约也是跟我们教会有关系。但是新约开始在哪里？他在在旧约与向以色列人的应许。那因为呢，以色列人呢拒绝弥赛亚耶稣基督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也不愿意相信他。结果主说什么？我要立一个恩典时代啊，然后呢你们可以享受我给以色列人之约，我给以色列人的喜悦，你可以享受他的福气。怎么享受呢？因他流血的功劳，我们接着耶稣基督的血也能够洗净罪。哎，他也能够使我们有新的心，罗马书叫新人了，我现在有新的人在住在这里了啊，和我旧人不一样了，我完全有圣灵的居住啊，他在我心中。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什么叫恩典时代，那我们必须从哪里学习？从新约开始啊，耶稣用他的宝血所立的新约啊，和他从创造天地以来没有展现过他那么丰富丰盛的恩典，他是本来跟他无关的外邦人能够因信得到新约的这个福气，因他流血的功劳能够亲近。